亲爱的主耶稣，你给我的样样都美好，你给我的我都要，你在爱中为我所准备的样样都美好，纵使我看不明白，我要在信心中向你说是，我愿意承受。你要开我的眼，让我看清你给我的是多么多么美好，让我能够把从你那里领受的落实在我的生命中，让我生活行动与所受的宠召相称。你要我给的我都给，那好的都是从天上而来的，不是我的，我愿意以感恩的心为讨你的欢心，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要我弃绝的罪恶，我愿意弃绝。主耶稣，让我完完全全的属于你，让我在你的爱中与你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主耶稣，唯有你是至宝，我愿意舍弃一切，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我要忘尽背后的一切，双目单单独独地注视着你，与你同行，跟随你。生命是何等的美，何等的有福。谢谢你在恩宠中召教拣选我们这一群，都背着你的轭，都与你同行。是你带着我们，为了你名号的缘由，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侍奉你。纵使我会走过阴森的幽谷，我却不担心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木杖和短棒，你的能力和权柄是我的安慰和舒畅。主耶稣，感谢你，我赞美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厄弗所书第一章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主耶稣爱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而舍命，借着言语他口中的话，以水洗圣神活水的洗涤，就要把他的教会洗净，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没有缺陷，是能够呈现给他光耀荣耀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也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教会是天国的预象，天国里的丰盛就要在教会里我们预先尝到。就在这里，几天前有一位姐妹跟我说，苏老师，我听到了一大响声，很大很大的响声，在我祈祷的时候听到了像雷声一样的响声震撼。有一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些人没有尝到死味， 就会见到我的荣耀，见到我天国的威能。他说，苏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说，你先去祈祷，分辨主跟你怎么解释。我们如果得到了异象，得到了主的话，是一个过程，就是这一个意象我们要明白是什么意思，主在跟我讲什么，要解释这个话，也要解释。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得着了话，还要得着正确主的解释。他给的，如果是他真给了，他是要我们到他跟前来好好的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你明白了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明白了，你再问主耶稣要怎么应用啊？怎么去使用这话。有时主这话这意象是要你祈祷使用，为这个意象祈祷，有时是要你为这个意象传报给别人，主有他的美意跟旨意。他说好，我去祈祷。如果爸爸跟你讲话，你不到爸爸那里明白他讲什么，什么意思，一直到处问人，这不是最好的成长跟学习。因为只有一个拉比，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父，是天父。我们的拉比，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主。几天后他又来找我，他说，苏老师，我祈祷了，主跟我讲你要好好的在圣神内醒悟祈祷。我说这是来自主的，两个都是主给你的，一个主在告诉你，就在这个地方有人活着要看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这不是第一次主把这个讯息启示给人，我认识的人中间好几个有独立的证据，就在我们这个时代，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再来，他要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威能，时期非常近了。为此我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感恩，就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准备。要怎么准备？在圣神内准备，让圣神帮助我们，圣神会装扮新娘。主耶稣基督乘着云彩来，有两个他要做的事，一个是迎娶新娘，另外一个呢，除灭敌基督、假先知这一些败坏的、抵挡天主作恶的，他要来审判。这是伟大可畏的日子之后发生的事。这伟大就是新娘要成熟了，得胜者要满全了神命定的上工。可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交账，对不对？要交账。那作恶的不是没事，有人说没事没事没事，那侍奉主的跟不侍奉主的有什么差别呢？马拉基先知书也告诉我们同样的，在第三章，没有差别。主说时候要到，我要亲自让你们看到这差别。他给我们机会爱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也帮助我们。末世录最后一章，主耶稣基督说，我快要来，记住我快要来。他是要我们记住他快要来，他要我们有一个心，主耶稣你快来。我们天天活在这一个记住，在中途的时代，保禄使中途讲的话，他就是期待着，好像在那个时代他们就要见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光荣来临，中途们都是这样想的。那么主那时没有来，可是这一个回应主，他们就准备好了。我们也必须 如果你都不听主的话，他说我快要来，你不要想说骗人，2000年了还没来。主说的快要跟我们想的快要有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在主前怎样，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年只有两天，两天都等不及啊！爱是恒人的，千年万年直到永远都是爱。也就是这一个爱他的心，新娘的心要迫切的盼望着他，盼望着他，这是主耶稣盼望他的新娘有的心，对不对？不是表面，而是属灵的实际。一个真心盼望着新郎来到的新娘，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不是那一个昏睡突然，而是像诺厄这样的把握机会，辛勤的在主内工作。圣经讲诺厄他宣讲天主的福音，可是人都不听，他又工作又辛勤传讲天主的福音，就是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的喜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到。有人已经醒悟的传天国的福音呢，有人还在昏睡，只要我们都醒悟起来。而到底传福音有多少果效，若很认真的传福音，没有一个听他的话没有悔改的人，因为那个世代非常非常的邪恶，这个邪恶也像我们这个世代开始有很多的邪恶，越来越邪恶。人听不听是乐人要对天主交账，你传不传福音是你要对天主交账，对不对？他不听，主说他对厄泽克尔先知说，如果他们不听你，他们一定会上网，但是你没有写在，如果他们不听到我要你去警告他们的话，他们上网你有写在。我们的主他不愿意上网，才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就很愿意的为还不认识他的人祈祷，把好消息告诉他们。就他愿意众人都得救，得救的人都来到他的家中，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圆满的那地方叫做教会。教会不是贼窝，是人把它变成贼窝，天主的义怒赶出这一些做贼的。我父的殿就是天父的住所，是祈祷的地方，祈祷就是跟他往来。我们在这里所以很美好，是因为我们都敞开心听他讲话，我们向他讲话，我们体会到他跟我们互动才美好，就是有圣神的膏油在涌流才美好。教会应当是耶稣是主宝座安立，如果教会都不听他的话，为什么要叫世人听他的话？所以审判从他的家中开始，已经开始了，他在做他要做的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了七个教会，七是今世的圆满，这七个教会就是所有教会属灵的那一个样子跟味道。在这七个教会里，有的教会主肯定他们这部分好，那部分不好，好的要把持，坏的要悔改远离。只有两个教会主对他们的只有肯定，没有任何的责备，一个是斯米纳的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斯米纳的教会就是那一个致命的那个教会，与他一同作王的 被掌守为了基督的话的这一些得胜者。菲拉铁比亚的教会就是活到基督再来，是全部的教会都是得胜者。可是主要他们警醒，不要失掉我给你们的冠冕。他们已经有冠冕，以耶稣一同为王，可是你不醒悟，很容易就从那里堕落成一个骄傲的老底克亚的教会，变成不冷不热，失掉了起初的热跟爱。主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主没有造地狱是为人造的，地狱不是为人造的，是为撒旦造的。撒旦很骄傲，他窃取天主的荣耀，背离。有一个主的先知说，天使跟他讲，为什么会有地狱？因为撒旦说，我可以不需要天主，我要一个地方完全没有天主的地方，只有我没有他。为此天主造了个地狱给了他。其实尽管在那里天主还是掌权的，那个地方不灭的火，可是撒旦不甘寂寞而拉很多人去那里，那是为堕落的撒旦所造的，不是为人造的。可是你听他的话，拜他，你要做他的子民，你就到那里去，那不是天主给我们的地方。他给我们的是天国，他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国度，爱的国度，一切的丰盛，已经没有一个小地方可以容纳住，所以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来容纳，就是天国。其实教会就是个预象，教会里有很多很多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完完全全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人如爱自己一样，满全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会跟他结合，你会成为钥匙去进入天主天上的宝藏，可以在那里得到，可以在那里供应着教会的需要。我们打开末世录第二章，我们读第八节。这个教会主只有肯定，主只有鼓励，主只有满满很大的爱，但是在命定中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你给斯米纳的教会的天使写，斯米纳的意思是末药，是苦，末药是苦的。耶稣基督死后是用末药涂抹的，末药是涂抹在尸体的身上，是以色列的人的习惯。你给这一个受苦的教会的天使写，那身为原始和终末曾死过而又复生的这样说。他启示他自己，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丰盛，而他启示给这个教会，就说我是原始，我是终末，我开始是我开始，我结束是我结束，我是起始成终，是阿尔法，是奥门加，是原始，是终末，我曾死过而复生的，复活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困苦和贫穷，我知道你可能没什么钱，你可能没什么位置，你可能是一个被迫害的，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世人眼中看的缺乏，其实你是富足的，因为天主看跟人看的不一样，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人看别人奉献有多少， 天主却看有心全心奉献穷寡妇的两文钱，他看的就跟人看的不一样。那么他看的是永恒的真理，人的看法若跟天主的看法不同，是谁要改变？人要改变。你愿意改变你的看法，接受主的看法，你是有福的。要为耶稣的话被掌守的，就是真的死了，还有一个属灵的更新。每一次他的话都让我自己的头想法被砍掉，就是他的话做主为王的过程，那就是菲拉铁菲尔教会。这个教会是真的头被砍下来的，致命的殉道者。你是富足的，我也知道你由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受的诽谤，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会众。犹太人的意思就是天主的选民，他们自称是天主的选民，他们却迫害其他天主的选民。那一些真心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侍奉天主的人，又是会受到弟兄们的迫害，就是基督徒的迫害。而这一些迫害自己弟兄，有人很快的会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得到了启示，我要来纠正你。其实是他用各种方式迫害，他不是得到圣神的附有，是撒旦的附有。他一直看到的都是人的这个缺点，因为天主看到我们缺点没错，他是带着爱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极大的爱。他要我们说的是建树、鼓励跟安慰，就是天主一直在鼓励我们，撒旦就是一直在阻挡我们。天主鼓励我们，指出我们的错，我悔改后好大的释放，好快乐，好美哦，好棒啊。但是仇敌让你一直想的，就不想侍奉，就不愿意侍奉，就搞分裂、搞摩擦、搞矛盾。而在那个教会里有这样的事，他们自称是犹太人，这一个自称是天主的子民、特选的种族，是自称的，没有重生的，混在里面的。那么他们在那里会破坏、迫害真的天主的子民，他们是撒旦的会众，也就是是柚子不是麦子。不要怕，主对在那样环境中受苦的基督徒们说，不要怕，主喜欢我们活在不害怕的生命里。自从我碰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1991年6月29号，突然对死亡的恐惧不见了，而有一种平安非常非常的强烈。有时碰到一些害怕的事情，我就到主前，《厄弗所书》第4章，我非常喜欢主的话，我常常因着这句话蒙恩。你要以感恩的心，把所希望盼望的事在感恩中交给他。主啊，好困难哦，我把它以感恩的心，让你让我承受，你让我碰到，我把它交给你。这样呢，赐平安的天主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念虑。这里讲到的平安是耶稣基督的平安，他的平安成为我的平安。天国就在于义德，听他的话，可是听他的话受迫害的时候害怕，他说不要害怕，他的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若望一书第4章18节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主的话，安慰我在爱内没有恐惧。主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恐惧都驱赶以外，那恐惧的 就是天主的爱在我们心中还没有圆满的表现。主啊，我还有一些地方我需要你更多的爱，来整理我这一个害怕的点，交给他，将他敞开。他知道，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受的苦，有时想到苦会怕，但是不要怕你所受的苦，因为苦磨难会生忍耐，罗马书第五章，磨难会生忍耐，主是要我们连在磨难中都欢耀。你知道一个很怕的态度会不会喜乐欢耀？不会，你怕走路的样子跟喜乐的样子不一样。有一次主召叫我到北方的一个修会去传播主的福音，很多年前有一位姐妹非常非常苦，一个修女非常非常苦，就是帝铎修女的修会，她很苦很苦很无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她得到了主的安慰，因为她说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发终身愿，这八天的毕竟结束就是发终身愿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我害怕我做不好，一直控告你不会是一个好修女，你不应该在这里，因为仇敌一直控告着他，也借着一些他没有做得很好，他自己也知道没做得很好，没很好，天主也是看我的女儿她已经尽力了很好，可是仇敌会说你看你 不如别的修女，控告他，他不知道要不要发终身愿，不知道主要不要他在那里，他又有一种害怕，如果我不发终身愿我就是到世界里去，我该怎么办，我的青春都在这里，不晓得是不是十年还是多久过去了，我已年老，我也其实他没有我年老，比我年轻，可是按照刚刚大学毕业的找工作的，他是比人家大但是没有工作的经历啊，很多工作也找不到，不知道做什么，我怎么活下去，留下来也怕，走也怕，就是怕，撒旦就是让我们寸步难行，都怕。但是他碰到了主以后，他知道主召叫我，快乐的一群修女从后面在一个很大慎重的弥撒从那边走来，主叫为他们发终身愿，我就看到每个修女都很快乐，有一个修女她走路是跳的，像个快乐的小白兔一样，完全跟她原来的样子不一样，就是不要怕，主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为什么会不怕，因为主与我同在，主最喜欢讲的话就是不要怕，他不喜欢他的子女怕，他不喜欢我们怕，他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但是我们会不会怕，会，特别是跟他的想法对抗的时候，有时会觉得他不知道这多么严重的背离，声音这么大好像什么都不怕，过一阵子你安静就看他怕得不得了，生命真的被手主的手重压，因为他要管教我们，可是我愿意他的管教，我才不愿意作恶还不知道，因为天父也管教他的每一个子女，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他管教我们证明我们是他的子女，但是天父不是一个子女做得很好就是喜欢打骂子女无理发脾气动怒的父亲，他不是这样，人间可能有这样子的父亲，我同情你，但是天父会把他的爱抚平你所有在人世之间欠缺的父爱，只有天主的父爱阿爸父的爱可以让我们在这爱内就是能够有力量，能够安息，能够不再害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所受的苦，有时我们怕是怕所受的苦， 而这苦你越想就越怕，这难处你越想越怕，但是这是天主在爱我们。磨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就是成熟了，不是一个孩子迟来的婴孩，而是成熟。做迟来的婴孩是不能坐在宝座上以主一统为王的，也不是成年人都可以坐在那里，而是完完全全被主陶成完成的他的王。这一个老练会生旺的，会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极大的盼望，盼望旺的不会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了。就是这一个很大满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以外，其实这爱救恩的泉源在你里面。还有一个方式，你祈祷完了舍应祈祷，嘎啦伊达嘎巴拉，从救恩的泉源里吸水，哎，那个爱不见了，变成愿意，不害怕，我愿意接受这一个使命，我愿意接受出于你的手会造就我。路加福音24章那里说，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这是主耶稣复活的主显现给告诉很受伤情绪很低落的往厄玛乌的两个无助的门徒所说的。中途大事录第14章也说，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慢慢的你会知道这都是真的，这都是真的，而且会知道为什么，有些我会接下来会讲。不要怕所受的苦，看魔鬼要把你们中的一些人投在监里，就是在那个迫害中间，信主耶稣基督的都被迫害，会被投在监里，叫你们受试探，你们要受苦受困难10天之久。十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不久。当老仆人奉亚巴郎的命令到他本乡去为伊萨格娶妻时，他的祈祷找到了黎贝加，他要带着黎贝加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亚巴郎那里去。他的家人们就留说，再让这女子留在家里10天再走吧，就是不多久的意思，不多久。十也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埃及有10个灾殃，那这个审判这个灾殃是不久的，因为现实的苦难比不上永远的天主的光荣要赐给我们，这苦难是不久的。不要怕，要坚忍，你应当忠信至死，就是至死也忠信，其实就是你跟随主的那一天已经跟他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为你而死的盟约。有的人是为此而被拣选，是致命的圣徒。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光，就是以主一同为王的。有耳朵的应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就是上众教会所说的话。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你们已经知道第二次死亡的害是什么了，就是永远地狱的火狐里，你不会到地狱里，你还不是一般的子民，是得胜的，是坐在宝座上的， 与他一同为王，直到永远。这里看到致命的，有一位主爱的神父，他的名字叫做蔡世芳神父。我一见到他，跟他谈话，我就被他的生命感动。他说的话非常的安慰人，肯定人，带着极大的爱。他的侄儿作证说，蔡世芳神父还不是侄儿，孙侄儿，蔡世芳神父是我的叔公，他受迫害死在远方遥远的地方，坐监下到监狱。他说我终于有一个机会会到那个地方去，我要看看我的叔公，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好可怜，这么大的年纪要在监里。他说我要去看他，我要安慰他，我要想怎么去安慰他呢，好可怜哦。他一直这样想，当他去到那里，在会客室等候他的叔公过来，席义把他的叔公带出来，他看到了他的叔公，他开始哭泣。他的叔公头发也没剪，是白的，全白了，很长。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天上的圣徒降下来，像一个神人一样，满脸笑着，你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是从内心笑的，那一个可爱的像是一个纯真的一个孩童一样的那个真诚的笑。他这样笑着出来，他的侄孙蔡东城好惊讶哦，他开始说我的叔公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因为主在这里加添他更大的力量，改变他的生命。后来是他的叔公说，乖孩子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爱我，我在这里很好。他说我是要去安慰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却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主耶稣基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妇女为他擦脸，为他痛哭。主说你不要为我哭，为你的罪，为你们的未来而哭。我们的主是安慰人的主，他不是要人的这些同情，他在极大的苦难中还在安慰人，还在为我们的罪祈祷。他的生命是我们的榜样，蔡世芳神父活出这样的生命。有一次别人看到蔡世芳神父的手小指变形了，整个变形了，就跟他说你手怎么会这样变形呢？你怎么发生的？他说我在监狱里做劳改的时候必须搬砖，受了伤。对方说一定很痛哦，他笑一笑，现在不痛了，不痛了，天主的恩宠够我用，鼓励人连这个变形的手指都带着基督的烙印。他说当我被下到监里时，我每一年的试训期我都是守斋40天，好好的过着试训期。我跟主说，主啊，这是我平常要守斋跟你在一起，现在关到这一个这么多吵杂的牢房里。当他进入牢房，很多的犯人关在一起的时候，别人都睡不着，很怕，他是该睡的时候就睡，还睡得打呼。别人就说这一定是个老鸟，常常坐监的，知道什么时候把握机会睡觉，事实上是他第一次坐监，可是他可以睡得着，因为有主，没有害怕。他把他的需要借着感恩的心交给主，没想到试训期的一开始的前一天， 他就从牢房中当作重刑犯下到水牢里去。那水牢是在地下的，很臭，没有什么地方，一小块干地，没有人愿意下去的。他说，主耶稣，感谢你为我准备一个祈祷的地方。他在那里非常的快乐，因为你有时祈祷也不准的。那么他在那里，因为太臭了，行义都不愿意到那里去，很臭。最后他们有办法派人去监视他在底下做什么，来报告，要折磨他，修理他。那被派下去的人真的不愿意下去，就在那里想说，这个人假装快乐，现在没人了你还假装，你在上面假装了，现在怎么还假装？我告诉你，真的不是假装来的，对不对？真的就是真的。他就看一天假装，两天假装，一假装了四十天，变了一个人，而且越来越喜悦。那个不信主的人在那里就信了主，一定有天主。不要怕被下到监里，他年纪很大了，主让他从监里出释放，把他带到美国，在美国安慰了很多的人。他去世的时候，吃完早饭回房间，按照平常的习惯吃中饭的时候就没有来，别人想说吃中饭，我吃晚饭还没来，但是不是他习惯，也没打声招呼去看，他笑着已经到天主那里去了。在他的告别式殡葬的弥撒，他是在纽约，他的爱很让我尊敬，他的话造就我。他跟我私下讲了一个话，他说，孝平，你要用主的眼光看别人，当你学会主让你用他的眼光去看别人，你看到他们都是可爱的，他们是可爱的，他们纵使有一些污秽，但是主可以把它洗得很漂亮，是主的孩子。看要看人的好处，你说要鼓励别人，任何的坏话都不要出于你的口，任何的批评审判都不要出于你的口。主也说，你们不要审判别人就不受审判，他不审判别人，他不受审判，审判我们的是天主。他的这句话我一直不能忘怀，受到了鼓励。那么主也真的让我看到很多的好变成真实，我看你们每一个人真的很可爱，真的真的很可爱。所以若望中途才会说可爱的诸位，有没有？可爱的诸位，他不是说谎的，不是像撒旦讲好听的话却有一个毒素要控制你。跟厄娃说你会有智慧，你吃了，其实好听，但是鼓励你的肉性啊。如果你的肉性死了，撒旦就没有作为，因为天主审判撒旦是要日夜吃土在地上爬，对不对？土，我们的肉性就是土做的，它刺激你，把你变肥了，肉性很肥了。在广东他们讲海鲜的形容很好，叫做生猛，你们有没有听过生猛？我们去买海鲜的时候都是要买生猛。在美国那里有很好的很大的当今 crab， 很大的那个螃蟹，那个螃蟹叫做监狱里的螃蟹，可是很大，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它都是活的。所以我们去买的时候，有一只很大的螃蟹从这里到那里，好像目中无人，但是没有无螃蟹，就是都被它赶到。我们说我们要买了一只，果然好吃，说生猛的。所以撒旦让你发怒，让你变成生猛的海鲜，它的食物。你要活肉性，最后就是它的食物。但是你让你的肉性死了，你知道 如果螃蟹死了，卖都卖不出去啊。我也有一次经验，我们买了一只叫做帝王蟹，很大很大，是螃蟹中最大的帝王蟹，很贵的，我买了吃了。我们不是买了，我们是到一个那个大餐厅点了这道食物，那个餐厅叫做巨蟹庄还是什么。我们吃了以后，那个螃蟹很特别，很漂亮，这个很大的壳，我们觉得这壳好漂亮哦，我们愿意带走。老板说没问题，这是你的，带走。我们带回来，我就把它摆到车库，就忘了拿。几天以后，整个车库非常非常臭，怎么这么臭？一看就是那个壳。你知道这么臭的东西怎么能吃？就是有肉也不能吃。我告诉你，撒旦不会吃你已经死的肉心，他怕，你会践踏他的。主就是在让我们践踏蛇蝎，是以他一同为王的得胜者。当蔡世光神父去世时在纽约，我的时刚好变成半职，我是第一次用我半职可以有的时间搭飞机专程去他的告别式，用哀堂。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我跟他的往来不多，可是这一个鼓励很多，我很想念他，想念他的笑容，想念他的话。但是我知道他到天主那里去了，会在那边准备迎接我，迎接他所爱的孩子们。在那一个葬礼告别的仪式上，好多教友在那里讲见证，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主祭的主教是个美国人，他说，我本来想说我们为蔡世芳的灵魂祈祷，求主怜悯他。我听了这么多的见证，我不这样说，我几乎要这样说，我们请蔡神父为我们在天上代祷。这是荣耀的得胜者，他坐过监，没有坐监的痛楚。主抚平了他。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做若瑟，创世纪的若瑟，他坐监坐很久，对不对？可是在那里刚强起来，可以承受主给他的使命，拯救了以色列的整个家族，也拯救了全人类，因为他有智慧。不是在学校里读的，是在监狱里注意他同在教他的，他可以解梦，只有天主可以解梦，只有他知道天上的智慧。他30岁时期满，就是在埃及法老王之下的最高的层级，把天主的救恩带进来。就是他在坐监中没有犯罪，他是为了不犯罪而被下到监里的，他是为了得到启示被弟兄们嫉妒而卖掉的，是弟兄们把他给卖了。他有没有不宽恕这些弟兄们？没有。甚至于这个伤害很大，雅各伯死了，他的弟兄们怕若瑟会报复，因为看着自己爸爸的面子，他可能不会做什么，爸爸不在了，就去跟他说好话表示悔改。若瑟怎么讲？你们所行的恶，他们说你们行的是对，迫害自己的弟兄是不是恶？罪恶。可是被迫害的人愿意宽恕，迫害耶稣基督是不是罪恶？是。可耶稣又宽恕，他有基督的心。你们所行的恶，可是全能的天主使他变成了善事，多么有光，多么懂得主的心。你们放心，他可以安慰别人。 不要让苦难白白过去了。磨难要生忍耐，就是生你属神的爱。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大的困难，要生出很坚韧的爱，真诚的爱，永不止息的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赐给我们了。另外一个圣经中被关到监里的若望总徒，他被关到帕特摩岛一个海岛上，还跟外人都隔绝了，四周都是海的那一个监狱，就是所有周遭的路都没了，但是他就是在那里被提到天上。记得人可以把你下到监里，可是天是为你开的，你可以被提到天上，得到了天上的启示，天上的祝福。有一个在罗马尼亚的一位侍奉主的仆人被下到监里14年之久，是关到地下的孤独的牢狱里，很窄很小的地下，不见天日的，从早到晚24小时都是那扩音机一直洗他的脑，要他接受，要他放掉他的信仰。人在那里不会那么久就发疯了，他在那里哎，不但没有发疯，越活越好。当主释放他从监里出来的时候，别人就问他，你是怎么在那里还可以活着，而且还活得这么好，有光荣耀的生命。他说我唯一可以活下去，就是我一直想主的话，我一直想主的话，这个很大的声音，我就一直想主的话，日以夜默思天主诫命的人是有福的。那是圣咏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日以夜默思天主诫命的，他说我就是任何时间想着主的话，他们不准我说，我就在心中一直想这个话，一直想这个话。你知道什么状况下可以让你真的用这句话一直想？什么状况？就是你全部都被隔绝了。有时我们想着天主的话，就会想还有什么手机的讯息，还有什么手机什么抖音上的好看的，我们祈祷没有很久就看几个抖音，我们就是这样的被这世界给玷污了。可是主在造就他的圣徒，他在造就这一些忠心至死的，主要给他生命的华光。在斯米纳的教会有一个主教，斯米纳的主教叫做波迪卡，他爱主，他忠心的侍奉主。当全教会都受到迫害的时刻，也就是我们会碰到基督再来之前，所有的基督徒普遍性的被迫害，迫害到的极致就是那后3.5年的大患难，不能买，不能卖，除非你有兽的印记，除非你拜兽像。但是对于我们怎么能拜偶像呢？对于我们怎能把主的警戒一定不能够拜兽像，接受兽的印记而抛之于外呢？因为你拜了接受了，就只有一条路，不灭的硫磺的火，这是圣经所讲的。我们怎么可能有力量呢？你现在不亲近主，你到时就不会有力量。就给我们很好的时机来选择的时候， 你要把握时机做最好的选择。如果你不选择，这个选择就更困难，你再不选择就更困难，到达一个地步，所有的环境都是让你不能选基督的那一个最大的考验。可是也显明了到底谁是属基督的。以他一同为王的，他们是用生命选择的基督。其实做门徒就是要用生命选择基督，对不对？你已经选了，只是你不照你的盟约去做，可是天主是守约的，他还在帮助我们。所以这一位主教在教会受到大迫害的时候，你知道国家要亡的时候，做国王的很可怜的，对不对？逃不掉，被盯住，没办法，比平民还困难的，被羞辱，被砍头，被责难。那么当教会要被仇敌的势力想要摧毁的时刻，你知道做权柄的，做主教的是更为难的，是吧？更为难的。当教会在受到大迫害的时候，宗徒们都是被迫害的，那是一个更大的迫害。当波提卡做主教的时候，是碰到了教会，就是斯米拉教会，这全部都应验了最大的迫害的时候。他被迫害，看着他的兄弟致命。当罗马的兵到他家里要来搜捕他的时候，他是带着很热忱欢迎接待，很坦然无惧。那来的人他也招呼他们喝茶吃点心，好像把他当客人一样。便很意外他怎么没有惊慌，而是好像带宾客一样。然后就说，你有什么想要办的事，你快快去办。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时祈祷。对方愿意给他一个小时祈祷。你知道在那一个小时的祈祷是多么尊贵的一个小时。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时，就是他的时间不多了，他带着极大的爱，就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为门徒们洗脚，告诉门徒很多很多的他的爱。你知道若望福音第十七章是多么多么大的宝贝，是耶稣在那个时刻为信他的人祈祷。他祈祷的核心就是让我们合而为一，他祈祷的核心就是让我们不要落于恶者的权势下，让我们得胜。他的祈祷一定要应验，基督徒的分裂不可以延续到基督再来。一定有一群人，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我已经看到有这样子的一群人，在这里也是这一群，真是彼此相爱。你们中间有没有彼此摩擦纷争的事？有吗？没有。你们说没有，我知道是没有。你们又说出来，更是理直气壮的，很平安的说，对不对？平安的说。有没有你恼恨的人？没有，我也不恼恨你们，我爱你们，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同心同意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彼此相爱是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当波提卡招呼别人抓他的人吃喝，他们就吃喝，一个小时过了，那个抓他的罗马兵就被他的这父亲的爱感动。怎么有这样子的人？他就说，我们可以放你，只要你否认耶稣我们就放你，我绝对会放你，我们要放你，我们想要放你，只要你否认耶稣。波提卡这样说，我的主，我今年86岁，86年他没有对不起我， 他对我的爱无微不至，他没有亏待我、苦待我，我怎么能够否认他呢？就这样的，喜悦的被放到柴火上烧。很奇妙的是，柴火烧他，居然柴火烧了，他人还在那里。怎么会这样？就有兵士拿着长枪、刺头，把他的身体这样的刺下去，那血冒出来，那血冒出来。很多人看到一只白鸽从里面出来，飞到天上，他就在那里感谢主：“主啊，我用我的生命为你作证。”就是忠信至死，忠信至死。没到那个时刻就还没完成，是不是？主给这样重召的人，这样。我今年的六月到耶路撒冷去，也碰到了一位从瑞士的弟兄，好快乐好快乐，很年长。他就告诉我们谈论主的好，非常好，非常喜悦。他告诉我说，我被呼召是做致命的。我说你什么时候知道？自从我是孩童的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在准备，我知道我的终结是致命的。我看他好喜悦好喜悦，没有恐惧，可是有准备，有准备，就是把心中的怕都交给主。他是不怕的，波提卡也不怕的。波提卡的致命就带出好多圣徒们都愿意致命，是说这样的烧烧不完的。后来说我们停掉，怎么搞更多的信主的？因为致命者、殉道者的血是福传的种子。勒未记十七章说，生命在血内，没有血就没有救赎。所以耶稣要为我们流血，舍弃他的性命，性命在血内。如果一个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只有一粒，对不对？死了就会有许多的籽粒要长出来。所以天国的子民是承继着来自天国的生命，生命是要给出去的。这许多的籽粒是从同一个来源来的，阿爸父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主耶稣是经由圣母玛利亚、童真圣母玛利亚而降生的。天主找了一个人类的代表，愿意接受天主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不强迫人，他把这世界给了人，他也愿意这个世界回应他、邀请他。玛利亚说，上主的悲女在这里，愿天主的旨意成行在我身上。在人不可能，在天主一切都可能。他信了，他会因圣神而受应，没有男人，可是天主要成就的，他信了。这个信他才堪当承受天主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降生成人，他是真人。那么这一个人，我们知道父亲跟母亲合在一起才能生出子女，对不对？母亲是子宫承受父亲的精子，是吧？就是生命的种子是从父亲那里进到母腹里。 主耶稣是天父的天主的基因取了真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死了，就得着了神的众子律。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到耶稣基督是长兄。以赛亚先知书53章，他是义人，是众人称义，天父把他一个儿子赐给我们，就得着了好多的众子律，就是教会得着了。那么天主是给得着的，他要他的子女也给得着，所以有很多的众圣徒是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的，像蔡世芳神父，像众圣徒真的是给生命的，这生命会安慰人，会肯定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是从基督那里得着基督的生命，是受缚者，在圣神内有人是被命定是肉身要致命的，致命的圣徒，他们真实的血要流出来，舍弃他们的性命，就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粒。主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生命，造就了众圣徒。如果你是这样被造就的，你要喜欢。仅此一生，转眼就过，为主所做，永远长存。你若是被召叫要存留在他再来，你不要自找死路，你要活着，活着他来再来，一切都是他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一定给你很大的喜乐去承受他的旨意。你想圣母玛利亚是不是一直很忧愁，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笑我，别人会怎样？其实他一生的苦难多不多？很多，但是他的喜乐更多，连在磨难中都欢耀，是主给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死了会使得很多人受鼓励。波迪卡鼓励了很多很多的人，教会没有被摧毁，更加的蓬勃。再大的灾难都不能够使天主跟我们的爱相隔绝，都不能够改变他要众人得救的那一份爱。我们的主已得胜了，我们也是被呼召与他一同得胜。我们的主是最大的致命圣人，对不对？他真的流了血。那么我们做他同样的事，是呼召，你要喜悦，你要喜悦，也要准备好，不要按照世人的想法，要按照天主的旨意。我们都说你给的我都要，好，你是我拣选的致命圣人，你还要吗？很奇妙的事情是，当你学会了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你跟他说了，他会帮助你，这事就成真的成为事。我跟他说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他真的帮助我变成了事。我们的命在他的掌管中，我们这个生命若能够结出很多子粒，那是很大的福分，对不对？很大的宠召。我们的思想要更新，主说不要怕，不要怕，定义活一个不要怕的生命。我不是在讲让你们害怕不得不屈服，不是，我是在讲天主的爱可以使我们不怕，但是可怕的事也不是说没有，对不对？可怕的事不是说没有，反正你会灾前被提，那你没准备，那一天袭击你时怎么办？你不管他什么时候来，他经由他的众先知，连在这里 都有他的忠信的。他的女儿说，在这里就有人看到人子乘着云彩，天国的国要降临到我们中，我们要喜悦，我们要喜悦，因为这一个世代屈服在败坏中太久了，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呻吟等待天主，天主成熟的儿子显现，就是我们成熟的儿子，就是跟他一同为王的这些与他同王的这些人。在末世录第一章第九节，我若望你们的弟兄，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同王权和同忍耐的，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他是与我们共患难、同王权、同忍耐的。有很多坐在宝座上的是共患难、同王权、同忍耐，这忍耐是从天主那里的爱来的，这完全是天主赐下的。这个患难说实在也是天主在造就我们、精心安排设计的，使我们成全的过程。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因主的爱、主的应许忠心到底，不要怕。求主把不怕的刚强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是被呼召的得胜者。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要有耳的都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你在你爱的子女们拣选了致命的圣徒。主耶稣，不论我们是活到你乘着云彩再来被提升天得胜者，或是我们真的会比其他的弟兄先死，在你内死去，你做的都样样都美好，我们都是愿意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舍弃一切来跟随你。你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像砍头一样的去除，使我们的思想顺服在你的话内。你要这样准备我们，天天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好使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了你的事。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在你的家中是个假的基督徒，是一个堕落的基督徒，是一个被仇敌利用的撒旦的会众，来迫害你的子女，迫害你，迫害你的身体。我们愿意为弟兄们，尽管是受迫害，我们仍然爱他们，为他们祈祷。求你保全你的家、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包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借着你的圣神，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祭坛上，致使我们肉性的妄动，好使我们能够获得你复活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是连肉身都要致命流血被砍头，是因着你的话，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害怕。求你准备我们，不害怕，不逃避，以绝大的信心来遵行的诫命，完成你的重召。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你呼召我们， 在你的善工中完成你的召叫，求你赐给我们绝大的胆量跟信心宣讲你的真道。天上的父，求你应着你的圣仆人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因他的名行异能，行奇迹，让你天国的威能就在你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得胜者的生命中释放出来。愿你的教会在大患难之前，你要成就的大复兴就发生在我们这小小羊群的生命中，我们的家中，你把我们摆在的众教会中，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